越来就等于谤法，生呢就是说这个无论是反复生也好，圣生也好，这个其中这个菩萨生以及这个小乘众比丘、比丘尼生，说他们的是非啊，这都是属于谤生，所以叫做谤三宝。那么这一条戒的主要的内容说的是谤法，所以这一条戒呢又名叫做谤菩萨障。那么这个谤三宝呢，正是菩萨呀所犯的过，而且也是菩萨所造的口业。这个戒字呢，就是这个如来所知，是能对治之法，也是护持我们口业的这种行为。所以这是能说双举，所以就叫做谤三宝戒。其实这个三宝啊，它是如佛法的这种最要之门，也是离苦海的那么一条走好，也是破黑暗的明灯，也是出邪网的道路。尤其是这个法宝，那么更加不可以来毁谤。为什么呢？法宝三世诸佛都以法为师，假使我们没有法，又以什么而能够了生团死，出三界成佛道呢？所以这个法宝是更加重要。那么对于这个法师或者这个菩萨自己来解释这个经理论的时候啊，那么他不按这个经义而去解释，就是似之而非，不含糊经中的深深这个义理，也拐背了如来说法的正当道理，使令这个听的人呢是真假难知，邪正呢也不能够分。那么这是害人呢是最深的，所以佛呀就把这一条戒呢支撑为这个重戒。那么这一条戒呢是属于这个邪知邪戒，这个邪戒的烦恼啊而造这一种口业。那么这一条呢也是在这个七众弟子之中呀共同都有罪，也记住这个性罪，也记住止罪，在这个大小乘之中呢也有不同的地方。你就好像菩萨啊，他是以利益众生为他的事业，所以犯了这一条戒呢就犯了这个重罪。如果是小乘戒律之中呢，他虽然说这个淫欲不正道啊，或者世间有世间无，如来灭后有如来灭后无等，那只能说他叫做邪知邪戒，他只是犯第七戒。如果三戒不死呢，就犯这个第三品。那么最重要的呢，只是啊，做一个给他做一个安戒不舍的节目。那么在小乘之中啊，戒法是最重、最严格的呢，但是呢，也不同于大乘之中啊，犯到这个重戒的根本。所以小乘之中治的呢，还是属于轻啊。然不止，那么这一句呢，还是表起这个能善的人，知谤三宝，谤教人谤三宝。那么这一段呢，是这个叙事，就是叙说菩萨呀谤三宝之事。这一科又分为三：出不应，二明应，三言不应。那么在出不应之中呢，又分为两科：出名报事，二成也相， 现在嘛是随地革命报事，说明菩萨呀回报三宝之事。这个自报呢，就说明菩萨呀自己或者亲身亲口来报这个佛法生三宝，或者来报这个法宝。叫人报三宝，或者菩萨自己虽然不是亲身亲口来报，但是来教导他人，让他人来这个回报佛法生三宝，或者回报这个菩萨照。那么看这个下面这个注解啊，此界一名报菩萨照，又名叫做报回报那个大乘的菩萨照。那么说小事法，就是说这个小事的大乘佛法，这个小事的呢是好像是，实在呢而不是。解释这个大乘经典的义理呢，似是而非。或因邪见邪说见，或者呢也有称这一条呢叫做邪啊，邪见邪说，他的此见邪，他所说出的邪义呢，也就是回报了。这个报字是解释这个报字，是拐背之称，凡解不成理，也不审视，一解一说呢，皆名为报。这个拐背之称呢，就是拐尾相背，也就是相尾佛说的意义，那么是拐背了经典以内的内容，所以叫做拐背之称。称呢就是解释或者说明，凡解不成理，凡是解释经典呢，不能够称呼经典之中的义理而去说，叫做解不成理。也就是说，应当这个以其义理啊而解其文，不可以啊单以其文而解其义。因为经典之中的义理啊，根据这个义理而去解释这个文字去，不要单单因为这个文字而去解释那个道理去。为什么呢？这个文字是我们中国的文字，你要单单按这个中国文字去解呢，那么那个经典就解不通了。所以叫做凡事啊不合乎这个经中的义理呢，都叫做解啊，这个解不成理，也不神识。那么他既然这个解释经的义理不合乎呢，那么他所发出的言语呢，所以他不能够审视，是真真实实去研究，真真实实去了解以后他才讲。一见一说，凡事啊他没了解一切，他就随他自己的心意而讲出来的，那都叫一见一说。一解呢，就是不合乎经中的道理；一说呢，是根据他自己的言说而去讲。解门为报，那么这样子呢，完全是属于回报这个大乘的经典。为什么呢？不合乎经典其中的义理。接下面这个老莲池大师，是有执着报事，传播后代。初学起是水日活子，其实至邦教他是解毕业。那么世间呢，有一般人啊，自己啊做一本书来回报这个或者是法宝，或者其他的佛宝神宝等。那么他把这一部书呢传播于后世，这后代。那么后代之人呢，他看到他这个注解呢，或者说注的书啊，因为这个初学初初学佛的人，那么他的知识呢也太浅，那么他看到他这种东西认为是对，就随着他而去这么讲去。那么这一部书呢，他就等于啊完备了这个至邦三宝， 也完毕了这个教他傍三宝的意思，所以就既傍教他的实实在在几言代都有了，几言代而有既傍，几言代而教他傍，所以这个注解呢也要自己很慎重啊。取快木节照样理解，假设呀只是一时的这个快意，那么这个好像呢著作了这么一部书，可是这个遗留下的祸害呢累积而不能修行，这是很可惜的啊。你看下面这个小注是离远近居士的小注，这个案呢此额风以今年呢维持，这像现在呀、啊、这一种这个额来的风气啊很是殊胜，所以这个四字变成呢，那么对于这个应该要小心谨慎，这一字一词。傍音傍语傍法傍也，那么这一颗呢是属于成也相，说明菩萨呀成就了这个傍三宝这个指也相。这个傍音呢就是说他根本升起一念这个邪见邪说之心，那么他说出来的道理呢违背就是这个大乘经典之中所说的道理，那么这个就叫做谤语。谤语呢是他用种种的方便之法，种种的规矩法则，那么铸成他这个邪见邪说，这不正当的这个言语，不正当这个解释，那么这个都叫做注语。这个谤法呢就是说或者他自己亲口啊也说出来，或者他自己啊铸成书把它流通于后世，能令这个后世啊对于这个大小这个三障，那么这个正法与这个邪法分不清楚，那么或者呢使用他的这个虚解或者偏解，那么就拿他这种道理啊去解释那个大乘的这个经理论，那么就是直接就是一批了，不合乎经理论的道理，所以这个就叫做谤法。这个谤也呢是别人或者听了之后或者阅读他这一本的书底，那么领受他的义理，那么成为自己的见解，那么这个就叫做谤言了，也可以说自谤叫他谤完全成就了，叫做这个谤言、嗯、而菩萨皆外道，即以恶人一夜报复淫生如三百宝之心，那么这一段呢、是这个明应说明菩萨呀正是应当要出的事情，而菩萨，然而菩萨自己受了菩萨戒，达到菩萨戒体之后，或者在正在行菩萨道的时候，戒外道，那么借助啊很多一切的外道，这个外道是什么意思呢？他就是心外求法，本来心外是无法，但是他呢这个写字写字心外求法，所以成他的就叫做外道，也可以说心外而去修道啊。即以恶人，那么下面这一句呢，这个恶人呢可能就是指这个二乘，那么他舍弃了这个大乘的佛法而专门修习这个小乘的佛法，那么就是这就是等于我们这个南传的佛教啊、哦，他单单受比丘戒而不受这个菩萨戒，不过这个呢只是一种啊他不学习大乘称之为恶人，并不是说他是属于邪知邪戒啊。一夜报复淫生，那么就是说菩萨呀听到任何一个外道或者这个二乘的恶人，他们用这个 一言一语来回报这个佛法僧三宝或者是菩萨障的时候，听到这样的音声呢，就如同啊三百只猫啊来刺到自己的心里边那样的痛苦。这个猫呢，就是那个桥上呀，还有这个猎狗叫做猫，啊，叫做长枪。古代呀，啊，是这个兵器啊，等于用三百只猫刺激自己的心内呀，那个痛苦是可想而知的。那么菩萨听到别人一夜放三宝的音声呢，等于这样的痛苦。所以菩萨呢，就表达菩萨呀，他是如何的护持这个佛法僧三宝，如何的护持那么这个达成这个菩萨障。这正是说明菩萨呢是应当做的时候，应当要护持三宝，不要升起这个毁谤。狂口巨谤，不生信心，孝顺心，而反更助恶人邪见人谤之。那么这一段呢，正是戒不应，是戒正菩萨不应当做的事情。那么不应当做什么事呢？不应当做这做啊，这个那个应当做的只要做，应当止的只要止，应止而不止呢，那就成了这个做犯；应做而不做呢，那就成了止犯。所以前边前边两条呢是属于止持，那么中间这个第三条呢是属于这个转持。上边应止的自止，应做的自做，应止而不止呢就成为转犯，应做而不做呢就成为止犯。所以菩萨呢这一条正是说明呀，那么不应止的你止了，不应做的那么你做了，那么这样就绝不犯戒啊。这就正是解释前边那个止觉而持的。那么这最后一条我们再来解释一下啊。狂口巨谤，前面呢这个听到一夜的音声呢就如三百亩刺心，何况菩萨呀自己亲口来这个自身或者自口来回报这个三宝，回账这个菩萨账呢？而且对于这个菩萨，对于三宝，也不能够升起一念真正的信心；对于三宝，那么也不能升起这个孝顺之心。为什么呢？这个三宝啊，它能够升起我的法身慧命，好像我们受了比丘、比丘尼戒，受了菩萨戒，就等于在三宝之前呢，以我这个法身慧命。那么我们对于三宝，对于菩萨障呢，应当升起恭敬孝顺不违逆之心，而反更助，那么菩萨反而更加帮助那么这个恶人，或者是外道的恶人，或者二乘的恶人，以及邪知邪见之人来毁谤三宝的话，那么这是简称菩萨不应当做的事情。如果菩萨真是这样的做呢，那就犯了这一条堕落一罪。其实这如是所做呢，这菩萨就犯了这一条谤三宝戒的堕落一罪了。你看这个艺术法语里面这一段小注文啊，这个称上不忍耳闻，即称的上边呢菩萨不忍呢以这个耳根一问谤佛之音声啊，是况可何况菩萨自己来毁谤呢？或者菩萨自己不敢来自谤，那么就何况来帮助他人，叫他人来回报三宝呢？说故得这样，那么所以达了这一条这个根本的重戒，即唯有大乘读小乘回访等部中，也一部恢复说等戒犯谤罪。那么这一段呢，就说明啊，或者有的人呢，他这样的执着，这样的嫉妒。他说是呀，唯有这个大乘的佛法呀，那才是佛说的。读无这个小乘佛法呢，完全都不是佛说的。 那么这样的呢，一样也是帮菩萨照。回房等部中也一部分佛说等，或者在这个房等部中啊，你好像这个楞严经，就有很多人说是这个楞严经是伪造的，不是佛说的。那么这也等于啊，帮这个法帮佛，也等于帮法，也都犯了这一点毁谤之罪。新学学生他已经死啊。那么这个新学的呢，就是这个新学的这个菩萨，或者新学这个戒小净三小慧的啊，这个学生就小指后生，是特别对于这些个道理呢，对于要小心谨慎啊，无成且解，自己且有，那么这两句比较容易懂了啊。这是菩萨般若以罪，这是我们这个菩萨受了菩萨大戒，是这个少龙三宝，是少龙是个大乘的三宝，正是菩萨这个规矩法则，而今犯了毁谤，宁不犯这一条重罪呢？那么这是这个莲池大师解释这一段啊。看下面这个解罪重情，那么这个解罪重情呢，就是结成我们这个所犯了这一条罪，它还是属于重，还是属于轻？所以下面这个条文里边呢，一一把这个轻的、重的全部给我们分得清清楚楚的。此戒必五业成重啊，一众生，二众生行，三欲说心，就是欲说三宝之过的心啊，正途说，那么正当然口吐人说出，无且人领解。那么第一呢，就是这个众生，那么他实实在在是一个有情的众生啊，像上中二金棒，这个就是菩萨啊，像这个上品、中品这两品这个境界来回谤三宝。这谤什么呢？谤这个大乘的三宝，谤小乘的三宝，它全部包含在其中。或者他向人来回谤，或者向铁来回谤，或者向凡是有受了菩萨戒的人来回谤，这都是属于犯了这一条根本的重戒。像下品，下品是什么呢？就是世取，好像铁、修罗、鬼神、畜生。如果他们能够解发四语，受菩萨戒的呢，那么也一样是犯重。如果他们不解语，没有受菩萨戒的这个四取呢，那就是犯轻。那么这下品呢，就表示他们没有受过菩萨戒的，那都是属于犯轻。二众生行，那么这是六句如前所说了，也就是这众生众生行，众生众生义的犯重，非众生众生行呢也是犯重，其余的三条呢都是属于轻。欲说心，这个欲呢，就是他心意之中啊，向这个前人而说三宝过之心，叫做欲说心。这一向前人说三宝过，这应该是心啊。这欲说心者，为邪见推化，维持事实以及虚妄。那么他运用他这个邪知邪见而说出这种邪言邪语。那么下边呢，就是推化，这个推化是什么呢？他就推动那么痴化，怎么样的向人去说，就叫推动痴化，怎么样的向别人去来讲这个事情去。并且下边呢，他同别人讲的唯之事实，唯我所说的呢，那才是真实的，其余的那个佛法上讲的呢，那都是属于虚假的。那么他这样的同人讲呢，那么这正是真的欲说心。即心有六界喜向人说呀，既然他这个心目之中啊，他有了个虚六不真实的这个解说，并且呢，他还很欢喜的呀，向他人来说，或者他向他人来说，那么就是 或者像这个守菩萨戒定来讲，或者像未守菩萨戒定来讲，如果像守菩萨戒定讲犯重，不像守菩萨戒定讲那就犯轻，这就看他这个情形而定，叫做依所喜啊。看后边这个，这个依所心呢，一共有这个四种：第一上邪戒，第二中邪戒，第三下邪戒，第四呢叫做杂邪戒啊。那么怎么样叫做这个上品的邪戒呢？这个上级上品。啊，就是菩萨毁谤三宝这个上品的邪知邪戒。那么这个上品的邪知邪戒，它就属于这个八无因果。怎么叫做八无因果呢？他说这个四处世界一切的诸法呢，都没有因，都没有果。所以做善呢，也不得善因；做恶也不得恶果。无论是四处世界，也都没有这个善因、善果、恶因、恶果的，所以叫做八无因果。就如同什么呢？就如同那个禅体，这个禅体呢是翻译到我们中国呢叫做心不聚。怎么样叫做心不聚呢？就说他这个心不集中啊，对于佛法没有一点点这个信心，而且呢他也没有一点点这个善根。即使他没有一点善根嘛，也就没有一点这个信心了，所以叫做禅体，叫做心不聚。像这样呢叫做犯众。你看下面这个注文，这个案在这个原本上面呢并没有表出他来犯什么罪，那么现在呢把它补入了，就犯众戒，而且呢这个犯的还很重啊，因为这个禅体呢还它是很重的。那么看这个中品的邪戒，心智三宝生，口说不辱，语语皆中。那么这个要是指菩萨的话，这在菩萨的心目之中啊，他明明的知道这个三宝的道理啊，那是特别的殊胜，是特别的高超，他心里边明明知道，可是在他口中说出来的，他说这个三宝不如外道，不如那个外道好，不如外道的道理高。如果他这样讲的话，语语皆中，他每讲一句就结一个重戒，每讲一句就结一个重戒，所以也是犯重。你看下面这个小注文啊，即为凡鬼不识重戒。什么叫做即为凡鬼呢？这个凡就算他还没有这个把这个佛法是翻过来，也没有鬼向以外道去，他只是口里边这样的说一说，他心中知道，只是口里边这样说一说啊、嗯，所以叫做这个都那么上去都犯了这个重罪。假如他真实的做出来的话，那也等于前边这个残体是一样的，这只是口说而没有实际的行动啊。嗯，为三宝不及外道，让心中继承。那么假使说他说这个三宝啊不及这个诸多的外道，或者是道理啊，或者修行啊，完全不及外道，那么在他这个心目之中啊，他这个执着嫉妒是已经成就了。那么这个呢不但是失去了这个菩萨的戒体，也犯这个重戒，不但是犯了重戒，也失去了菩萨戒的戒体。前边呢虽然犯重而不是戒体，那么这个地方呢，因为他的执着嫉妒已经成就了，不可以改变了，那么就连这个菩萨戒的戒体呢也就失去了。还有这个下品的邪戒，其大其小继承啊。那么也是这个气大，就是放弃了这个大乘三宝，取小，那么他这个取向于这个小乘的这个三宝。如果他单是这个气大取小呢，那么这个你看下边这个小注呢就说，既然未成呀、啊、犯这个情垢罪，虽心被大乘戒说是啊、哦， 那么继承，假设他这个执着嫉妒啊，在他这个行为之中已经成就了，是决定是如此了，那也是一样，不但是犯了重戒，而且也失去了菩萨戒的戒体。那么再看这个第四这个杂邪戒，这个杂邪戒之中呢，还有这个撇戒、杂心、虚念小乘、十意这个辟六、说相是法，一共分为这个五种。这个撇者，这说明菩萨呀，撇者其已。那么怎么样叫撇之其一呢？看下边解释啊，是知大放小，他只教这个大乘佛法是佛所说的，毁谤这个小乘佛法而不是佛说的，或者小乘佛法是如何如何的不好，这只教大乘而毁谤小乘，那么这一样犯了这个染污心起。这个染污心呢，就是属于重垢；非染污呢，那就是属于轻垢啊。或者呢，这个撇这一步，或者呢，他在这个方等经典之中，他撇撇之着某一部经典不是佛说的，就好像这个楞严经呀、梵网经呀、起信论呐，都有这样的，都有人这样的执着啊。看第二，这个杂心，这个杂心呢，菩萨受了菩萨戒，应当好好学这个菩萨戒才对，但是呢，他是。这个杂乱的而信仰，所以我们这个杂乱信仰里也都不应当的啊。那么这是什么呢？这是神佛不分这一类的人，不被因果及三宝大乘。那么他呀，虽然不违背这个佛法之中所讲的因果，他也不毁谤这个佛法上的三宝，也不毁谤这个大乘的佛法。但是呢，他怎么也呢？他说这个外道鬼神呢，也有很大的威力。那么他也相信，他也相信这个外道，也相信一切的鬼神。那么也相信鬼神有很大的威力。所以这个啊，咒障这个结神，这个咒障结神是什么意思呢？他就上咒铁庭解咒神明。啊，或者拿这个这个咒文来表彰，以咒文来表彰什么呢？上界神明。那么就是好像一般人呀，运用这个树啊等等的呀，表咒这个上帝呀，是上帝赐我的佛呢，是怎么样的？那么都是这一类，这就是神佛不分的这一类啊。那么护佛缺他，护佛呢不但是自己这样是杂乱的信仰，而且缺到他人呢也要这样的杂乱信仰。那么这个呢犯这个轻垢罪啊。第三，虚念小乘。那么这个菩萨呢，他受了这个菩萨戒，他一心一意啊虚念这个小乘的佛法，就这个道理啊。那么他明明知道啊，这个大乘的佛法这个微妙高深，但是呢，他心里边呀、啊，鼓起了这么想：那么我邪取小果，我来邪来呀，断除这个戒之烦恼，了脱分担生死，先成就小乘圣人之果，然后呢，我再来这个修行这个大乘佛法。那么这个呢，叫做这个涅退，就是大乘之心呀、啊，大乘之涅，那么退失了。那么也是犯到这个菩萨戒中这个轻垢罪啊。此也善为菩提心所说。那么这一条之中呢，也是在这个出家人之中呀、啊，他暂时违背了他这个受菩萨戒的时候呀、啊、所发的菩提心。那么在这一条戒之中呢，说是不是啊？死意辟解，这个死呢就是实为。义就是义理，那么他思维经典中的义理啊，他这个辟解六说，这个辟呢是撇，他撇说是六解。看下面这个注解啊，经之去取，复有执他，为是强欲利矣。 那么情呢？情是那么他情是啊，这个经典里边的文艺。那么随他自己啊，他欢喜的他就取，他就采取；他不欢喜的呢，那么他就舍去。那么这是不合乎这个经文的义理，不合乎佛义的啊。佛有知他为是，那么佛有的呢，他明明知道他人所讲这个佛法僧三宝这个道理啊，的确是是的。但是他自己呢，为了自己的面子，勉强啊自己啊这些借的这个义说，就不同他那个说法。就是强欲利益，强欲要建立自己啊，不同他那个啊为师的那种说法。那么这样子也是表达自己为师，他人为非。那么这正是属于啊这个辟解，就是也是撇解另说啊、如今人一切三无加时是自理不足。那么这一段呢，就是说，如果如同现在的人呢，他讲经说法呀。他只是以这个或者三家五家这个用这个写进的文字，或者好像用这个把话的文呢，是随随便便解释了一下子。那么他看到这种注解呢，那么他就用这个注解呢来解释这个佛经。不过这个呢，那么就好像那个古代啊那个文言文，他看不懂，看不懂嘛，他就不看了。啊，那么古代啊所发挥经中深奥的义理啊，那么他不能够了解，这是他的智慧之力啊而不及。那么这样的，如果是真是这样的话，那也是不善法，因为什么呢？他的智慧力不够啊。那么还有一种说相似法，那么菩萨说这个相似的佛法，就是似是而非的佛法。那么现在呀、就是很像这样的人呢是很多的啊。好像是佛法，其实呢违背佛法的道理。那么这是犯这个人犯。看下面这个小注，按戒本人因，然菩萨如是戒，如是说也。这菩萨有这样的戒解，那么还就把这种应用这个也说是说出他的戒解来。菩萨不应当呀是要求涅槃，那么应当啊是背舍这个涅槃，不应是这个恐怖畏惧这个烦恼，应当啊这个一向呀这个厌恶或者是厌恶远离这个烦恼。那么何以故？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因为菩萨他应当在这个三大恶圣起者之中啊，叫做三起修福慧八戒众好饮，在这个三大恶圣起者之中啊，久受生死，求这个无上的菩提。那么如果菩萨说这样的说者，是犯了这个染污神起。何以故呢？这个声闻之人呢，他是深深要求这个涅槃之法，而且呢他不为业力这个生死烦恼，那么八千万倍啊，那么不能够及菩萨。而且这个深要涅槃，这个不为业的这个烦恼，为诸声闻呢，但为自利。菩萨呢，不是菩萨，不是单单自利，是普为一切众生。那么这一段文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说，菩萨呢，虽然不是说一向若求涅槃，不为生死业力烦恼，但是呢，他这个菩萨的这个菩萨呢也是深深的啊，这个要求涅槃，不为生死业力烦恼，他远远超过于日常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菩萨呢，他了知这个生死即涅槃，烦恼即菩提。但是呢，虽然生死即涅槃，烦恼即菩提，可是呢，也必须要一个修行，我们有这个修行的方法，才可以把我们的心性显化出来。所以那个常常讲啊，没有这个天然的释迦，也没有自然的弥勒，都是由修行而成的。那么菩萨虽然不厌恶不厌恶烦恼，不为生死，也不要求涅槃的，但是他是深深的要求涅槃，不为生死这个业力这个烦恼的。那么这样的说法呢，是好像是这样，也是属于这个 对的这一方面，要是不然的话呢，那就是属于这个升起这个染污犯了啊。是正菩萨，这个菩萨呢是正以这个口中呀、而吐说出这一种的道理啊。要既说若令人传说，若觉属着说的，或者菩萨呢自己亲口来帮这个回报这个三宝，或者呢菩萨呀令赐令他人带他呀传说这个三宝的过处，或者自己呢转成这个书，那么著书着书的，那么这正是属于呀那么自帮也接待叫他人帮了。五前人领解，就是这个所对之人，他这个领呢，他这个写的言语，或者呢皮言，他所发出的这种写字的书籍，那么他看了之后呢，他认为他这个写字写的书籍为对，他还去给他宣传去，那么这正是所以啊，自谤叫人谤的意义了。那么谁予以皆罪？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，这不这个。他属的人呀，随他其中一语解读结成这个这个重罪，这个重垢啊，叫重垢罪。那么这一条之中呢，唯独是这个字而没有开源的啊，其他的戒条呢都有开源，唯独这一条戒而没有开源啊。你就好像吧，这每一条戒的它都有这个开这些吃饭，什么样叫做吃呢？我们应抓之抓，应止之止，那么这个就叫做持戒啊。应止而不止，应抓而不抓呢，那个就叫做犯戒。我们那么这个叫做持一持一犯，那么怎么开就开远，在这个大乘经典之中呢，我们真是为了在众生受苦，那个是有开远的，就来抓也不犯，而且还有功德。假如我们超过了这个开业的范围，那又属于截止，那又属于犯了。所以每一条集中呢都有这个道理，那么我们应每一条集中呢善于体会它这个道理啊、那么这个十条重戒呢讲到这里面是已经是解释完了，下边呢我们看这个总结啊、三选诸人者，是菩萨是波罗提木叉，菩萨是波罗提木叉。那么这一段文呢，是属于这个总结，总结什么呢？总结以上这个十条重戒之文。这个三选诸人者，那么这一句呢？正是属于总结了。这总结之中就分为三科：出、举、说、执法。那么举出菩萨所应当呀，手持执法，即这十条重戒啊。二戒戒善持，那么这个戒告是这个大众的菩萨呢，要持戒而不要犯戒。三种子后说，那么种子这个。戒律的广文，那么而后说，那么在这个后边那一段啊，那么在初一课之中呢，除举说之法，除举说之法分二，除举人而举法。那么刚才我们这一念这一段呢，就是举人。那么是释波罗夷，是菩萨释波是波罗提木叉呢，那才是举法了啊。那么现在嘛，这是举人，是善学诸人者。这个善学呢，就是说我们对以上这个十条重戒呢，要身口意三业呢，要真真实实去行去实行去。就是我们善于了解这十条戒的戒文，我们善于认识这十条戒的义理，我们也善于应用这个身口意三业。实行这个十条戒的一个事实，根据这个事实要去着起，就是善知其文，那么善学其义，善行其事，那么这个就叫做善学。诸人者，这是这个称呼的意思啊。如果按释迦牟尼佛来讲呢，这当时啊称呼这个法会之中的所有的大众， 假设我们半夜送戒呢，就那个送戒的人称呼这个听菩萨戒的人，这叫做主人者。那么这个忍呢，就是忍，就忍住的那个忍字，为什么呢？他能够忍受佛法这个戒律这个事项，也能够忍受佛法戒律之中所含的这个道理，能够忍受其事，能够忍受其理，所以叫做主人者。须菩萨是波罗提摩叉，那么这一句呢，举法举出菩萨所应当要手持之法，就是十条众戒。须菩萨，就我们已经受了菩萨戒，达到菩萨的戒体，那么对以上所研究过的这十条众戒，这波罗提摩叉就翻译这个宝蝎陀、别蝎陀、处处蝎陀啊，那么这个已经解释过了。所以对于这十条众戒呢，我们也好好的守持，就举出这个所持之法。你看这个下面这个注文啊，今方学戒未能解脱，后必解脱，是当因所果呀。就是说我们今天呢，刚刚来或者是出家受菩萨戒来学习这个戒律，那么我们现在呢，当然是达不到这个解脱了。但是只要我们能够如法持戒，戒恨清净，戒恨不犯，戒体清净，就可以升起定慧，就可以断烦恼，就可以了生死，就可以得解脱。所以我们未来啊，一定能够得到解脱。但是我们不能够持戒的话，戒不清净，定不能生，慧不能开发，那么烦恼也不能断，生死也不能了，那么解脱当然是遥遥无期而不可得了。那么这一段呢，是当引说，是当这个，是当引而说这果啊、嗯。虽然是在引中啊，按其果来讲，叫做解脱。应当学一种不应一一犯，如为真虚，何况具足犯十戒。那么这是属于这个第六课这个戒却持犯。这个戒却持犯呢，就是如来啊，戒告大众，